美退役军官报中共密令，20000共军进入乌克兰。中国商家转至 TikTok 向美国消费者直销，报复社会又嚟啦！全武汉面馆乱斩事件，成都天桥现反共标语，勇士梅世林遭刑拘，文革标志性人物吴圭贤去世。曾问一件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黎文，今日是4月29日，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军退役外交事务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吉内斯最新披露，中共派大军协助俄罗斯作战，东南海仲下令一旦被俘，绝不能透露自己的身份。吉内斯27日在《自由时报》发帖文透露，从消息来源处获知，中国佣兵和现役共军部队已经被部署到俄罗斯前线。中共军方命令这些官兵一旦被俘，绝对不能透露军人身份，否则面临性命威胁。相反，如果他们不公开被部署到乌克兰的经历，就能以战争英雄的身份回到原单位。他总结说，虽然目前所有被俘的中国男子都声称是义工，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共军退伍军人，目前已转为后备军人。吉内斯说，中共讲大话的历史悠久，例如在韩战时期，毛泽东将对抗联合国部队的共军改称为志愿军，以隐瞒其正规军身份。目前一些分析家已经掌握到部署到乌克兰的共军单位，譬如有127中型合成旅，该旅隶属第82集团军，82军前身是38军，是共军中装备最先进、训练最精良的部队，负责戍守北京及华北地区，同时负责评估最新装备、更新作战理论。其他还有驻北京的精锐老虎团、驻新疆的第11摩托化步兵师，以及驻山东省的第80集团军。吉内斯认为，中共派这些军队进入乌克兰战场，就是收集实战经验，准备用在台海。共军合成旅专精于操作无人机、反坦克导引导弹以及大炮、火箭等长程火力，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广泛使用这些武器系统，而一旦共军入侵台湾，这些合成旅将是主要的机械部队。吉内斯研究发现，共军正从各战区司令部抽调部队进入俄乌战场，从俄乌开战到现在，可能已经有多达18000名共军官兵轮调到俄军，以获取实战经验和相关知识。目前约有6000共军部署在俄乌战场，其中大部分没有直接参战，而是进驻指挥中心观察作战行动。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宝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面对中美贸易战，已经顶唔住的中国厂家，利用 TikTok 等社交平台向美国消费者以工厂倒闭、代工厂直销、价格远低于正货为倾销噱头，吸引消费者，以试图绕过关税制裁。有分析质疑中共政府带头咁做，仿冒问题会更进一步恶化，加上中国大陆企业竞争严重，非法行为将可能更加猖獗。譬如在 TikTok 账号 @ChineseFactoryBuyer 以擦边球方式写住向某某代工厂出来的半成品，为什么能够出来呢？代工厂都倒闭了，向某某他这些货也都不要了。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专精科技法和制裁法的台湾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雅尔表示，真正的代工厂基于法律风险，通常不会高调宣传，相反假冒厂商反而大肆宣传，导致市场上真假混杂、鱼目混珠的情况普遍存在。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专任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在关税战后提出六项对美反制措施，在第四项提到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逆差提高。王国臣说，暗示中共将减弱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亦就是中共拒绝加强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的相关保护。中共政府带头这样做，仿冒问题会更进一步恶化，加上中国大陆企业竞争严重，非法行为将可能更加猖獗。中共治下社会戾气越来越严重，疑似报复社会的随机斩人事件频繁发生。专家表示，当一个社会没有信仰约束思想，没有法律约束行为，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充满屠戮和戾气的野蛮丛林。据网上传出多则影片消息，25号湖北武汉襄阳香辣牛肉面馆光裕直销店发生无差别持械斩人事件。据影片显示，顾客惊慌失措跑出面馆，有多人被斩受伤。影片画面显示，面馆里边弥漫住大量的灰色烟雾，跑到外边的男子向大家叫，里边有大姐被斩了，打120打120。一名着住黑衣的女士右手托住左手手臂跑了出来，好似只手受伤。随后一名黑衣男子亦从面馆跑出来，他左手捻住好似受伤的右小手臂，引起好多人围观。有好似知情的网友在聊天记录内容显示，无差别乱斩，好多人受伤，斩了好多人，我公司有人被斩伤了。当时我们吃完饭出来，冇两分钟就开始斩人了。有网友秦光叠点评论到，目前的报复社会事件所谓宪宗现象，恐袭还是只是独狼式行动，社会戾气继续蔓延下去，迟早会出现集团犯案，互相配合，届时破坏性会造成几何级数扩大。不少网友评论，太可怕，报复社会事件又开始多了。共产党制下人人自危，边个都跑唔甩，只有干掉共产党先能够解救苦难嘅人类。官场同民间人人自危嘅大时代已经嚟到，罪魁祸首系共产党，低层互害有用咩？中共暴政到处系在。就事件，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主持人宁静表示，中共国而家就如人间地狱一样，社会戾气极重，这个亦是很多而家跑出来的中国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种戾气的形成根本原因就是中共这个邪教政权导致的。在中共治下，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你要讲纯粹嘅一纸空文，仲唔系？佢系专门用嚟对付无权无势、冇钱嘅人。当普通人遇到问题需要法律保护时，法律不但不能提供保护，一旦司法部门嘅人被贿赂，咁法律仲会捏造各种罪名，将无辜嘅原告变成被告。如果唔系，就令你破产，就系要你被捕；唔系被拘留，就系消失，就系关入精神病院。你同政府讲法律，政府同你耍无赖、踢皮球。你要是自己动手收拾了欺负你的人，政府就跟你讲法律了，要你相信法律，然后利用法律给你治罪，不将人逼到癫，这个政权是不会禁忧的，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疯狂事件，而中共国好像已经是一盘散沙，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个政府好像已经停摆了一样，除了删帖封号，掩住百姓嘴的部门同全副武装搞维稳部门仲喺度运作，其他部门好似已经形同虚设，任由呢一种恶劣嘅事件到处发生。但中共治下，有权有势有钱嘅人，亦唔系永远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失势，曾经嘅特权阶层一样会投诉无门，好快就可以从享受法律特权嘅人，变为被法律任意打压的人，譬如周永康家族就是这样。所以这种政权治下，无论你是哪个，普通人也好，当权者也好，不过都是一个随时等待被绞肉机绞碎的肉馅，只是时间问题。当一个社会没有信仰约束思想，没有法律约束行为，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充满戾气的野蛮丛林。所以只要中共这个邪教不倒，中共国人就要一直人人自危，因为中共就是制造这一切不幸的根源。近日四川成都出现天桥挂横额的勇士，大家已知他的名叫梅世林，失踪多日之后，最新消息梅世林已遭中共拘留，当局正在调查他海外关系。4月28号，成都秦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挂横额者27岁梅世林，当局正在调查他有没有国外背景，如果有就会交国安处理，将他转到市国安局拘留所，如果没有发现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实质证据，就由成都警方处理。最近半个月，整个成都市内公安局、国保和交警都高度紧张，他们很怕再发生一宗，那公安局就不用做了。另一位知情人士杨先生亦证实，梅世林已被警方刑事拘留。他透露，悬挂政治改革标语的年轻人梅世林是四川省木川县永福镇人，他先前在成都一家科技公司任职，他在劳动纠纷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且向政府部门投诉寻求帮助时却受到漠视。社交媒体传出的影片显示，4月15号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外天桥上悬下三条白底红字的大型标语，分别写着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向中共的独裁暴政公开宣战。4月25号，原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杜文最先公开了挂横额的勇士信息。这位勇士名叫梅世林，今年27岁，住在四川木川县永福镇。在15号挂完横额后，梅世林通过邮件还告诉杜文，自己为此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过得太委屈了，他要吶喊，就算粉身碎骨。但之后杜文一直联络不到梅世林，根据杜文的经验，梅世林凶多吉少应该是落到了中共手里边。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梅世林的标语悬挂近三小时先被清除。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引述体制内消息人士指出， 真正令中共震惊的不是标语内容的本身，而是整体维稳体制的迟钝反应。曾在1975年到1977年间任中共副总理的吴桂贤，25号在深圳去世，终年87岁。吴桂贤原是纺织厂女工，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了培养所谓革命接班人，提拔当时年仅37岁的吴桂贤为中共首名女性副总理，吴桂贤亦成为那个荒唐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吴桂贤1938年出生河南人，1951年刚满13岁的吴桂贤虚报年龄，参加了刚成立的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的招工，成为了这家国营工厂的第一批党车工。在史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桂贤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在那个特殊年代，吴桂贤不断获得提拔，曾历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委员等职。从1969年开始，吴桂贤三次当选中央委员。1975年，毛泽东为了培养所谓革命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厂中提拔一名副总理，而且要求是女性，结果钦定了吴桂贤。那一年他先37岁，吴桂贤既是中共首名女性副总理，亦是到目前为止中共最年轻的副总理。毛去世后，文革结束，邓小平重新掌权，吴桂贤等一批毛时代被重用的高官被撤职。除了吴桂贤，毛泽东当年提拔过陈永贵、李素民，其中陈永贵属于半文盲，李素民原本在沈阳卖菜，他在文革中获毛接见后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实关于吴桂贤最有名的一件事，是几亿人都在度流传的李时珍事件。当时身为副总理的吴桂贤，当时接见外国来宾，外国来宾出于对中医的尊重，不断地提到李时珍的医术高明，而吴桂贤居然不知道李时珍是边个。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到，李时珍来了没呢？就连中共官方媒体自己都说，居然如此儿戏，显然这个并不符合建设国家的要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